文襄诸子、文宣诸子、孝昭诸子、武成诸子、后主诸子。文襄有六个儿子，文靖元皇后生了河间王高孝婉，宋氏生了河南王高孝瑜，王氏生了广宁王高孝恒，兰陵王高长恭不知道母亲的姓氏，陈氏生了安德王高延宗，燕氏生了渔阳王高绍兴，河南康县王高孝瑜字正德，是文襄的长子，最初封为河南郡公，北齐受禅让后晋爵为王，历任中书令、司州牧。当初高孝瑜在神武宫中抚养长大，与武成帝同岁，互相有爱，在将要诛杀杨英等人时，高孝瑜参与了谋划，等到武成帝即位，对他礼遇特别隆重，皇帝在晋阳亲手写诏书给他说，我喝了两杯焚清酒，劝你在邺城也喝两杯。他对高孝瑜的亲近喜爱到了这种程度。高孝瑜容貌魁梧伟岸，精神饱满，雄壮刚毅，谦逊谨慎，宽厚待人，同时喜爱文学，读书敏捷快速，一目十行，下棋复盘不失一步。当初文襄在邺城东边建造山池供游览观赏，当时的风俗对此很崇尚，高孝瑜于是在府地建造水塘龙舟，在舟上竖起帆旗和长矛，多次召集各位弟弟设宴设宴取乐。武成帝驾临他的府地，看到后很喜欢，于是大力兴建后园的游玩设施，从此无论贵贱都仰慕仿效，到处建造。武成帝曾经让何世开与胡皇后面对面坐着玩卧槊游戏，高孝瑜劝谏说，皇后是天下的母亲，不可以与臣下交手，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后来他又说，赵郡王高睿的父亲死于非命，不可以亲近，因此高睿和何世开都对他侧目而视。何世开秘密告发他奢侈僭越，高睿又说，山东只听说有河南王，没听说有陛下，皇帝因此猜忌他。而朱玉女名叫魔女，原本侍奉太后，高孝瑜先与她私通，后来趁着太子结婚之夜，高孝瑜偷偷与她说话，武成帝大怒，灌了她37杯酒。高孝瑜身体非常肥胖，腰带十围，皇帝让娄子燕用车载他出去，在车上用毒酒害死了他。到了西华门，他烦热燥闷，头甩死，追赠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儿子高宏杰祭祀。高孝瑜的母亲是魏朝吏部尚书宋弁的孙女，原本是魏朝颍川王元斌的妃子，被文襄收纳，生下高孝瑜。高孝瑜回到府地，他被尊为太妃。高孝瑜的妃子是卢正山的女儿，是武成帝胡皇后的表姐。高孝瑜去世后，宋太妃被卢妃诬告，武成帝杀了他。广宁王高孝恒是文襄的第二个儿子，历任司州牧、尚书令、司空、司徒、录尚书、大将军、大司马。高孝恒喜爱品评人物，涉猎经史，喜好写文章，有记忆，曾经在厅堂的墙壁上自己画了一只苍蝇，看到的人都以为是真鹰，又画了巢氏图，也是当时的绝妙之作。后主从晋州战败后逃奔邺城，下诏王公在含光殿商议。高孝恒认为大敌当前，形势需要随机应变，应该让任城王率领幽州道的军队进入土门，扬言进军滨州，独孤永业率领洛州道的军队前往潼关，扬言攻取长安，我请求率领金鸡的军队出府口击鼓迎战，敌人听说南北都有军队，自然会溃散。又请求拿出宫女宝物赏赐将士，皇帝没有采纳。成光帝即位后，任命高孝恒为太宰，他与呼延族、莫多楼进献，御相院一同谋划。在正月五日，高孝恒在千秋门斩杀高阿那公，御相院在内率领进兵接应，呼延族和莫多楼进献从游御园率兵出击。不久，高阿那公从另一处宅地走边道进入宫中，事情没有成功，于是高孝恒请求出城抵抗西魏军队，对高阿那公、韩长鸾、陈德信等人说，朝廷不派我去攻打敌人，难道是怕我高孝恒造反吗？如果打败宇文邕直到长安，造反时与国家有什么关系？在今日如此危急的形势下还这样猜疑。高韩等人怕他生变，将高孝恒外放为沧州刺史。到了沧州，他率领5000人在信都与任城王会合，共同谋划匡复大计。北周齐王宇文宪前来讨伐，兵力弱小不能抵挡， 高孝恒愤怒地说，都是因为高阿那公这个小人，我的路走绝了。北齐叛臣起伏令和用长矛刺中高孝恒，使他落马，奴仆白泽用身体抵挡，高孝恒还是受伤好几处，于是被俘虏。齐王宇文献问高孝恒齐国灭亡的原因，高孝恒自己陈述国家的危难，言辞悲伤，泪流满面，举止有节。宇文献为之动容，亲自为他清洗伤口敷药，礼遇非常优厚。高孝恒独自叹息说，李牧书说其实只有28年，现在果然应验了。从神武皇帝以外，我的各位父辈兄弟没有一人能活到40岁，这是命啊。继位的君主没有独到的眼光，宰相不是柱石般可依赖的人，恨我不能掌握兵符，接受朝廷的谋划，施展我的心力罢了。到了长安，按照惯例接受开府县侯的官职。后来北周武帝在云阳宴请北齐君臣，自己弹奏胡琵琶，让高孝恒吹笛。高孝恒推辞说，亡国之音不值得听。皇帝坚持让他吹，他举起笛子刚放到嘴边，泪流呜咽，武帝于是作罢。同年10月病重，请求回到山东安葬，被准。不久去世，归葬邺城。河间王高孝婉是文襄的第三个儿子。天宝元年受封。天统年间多次升迁至尚书令。当初突厥与北周军队进入太原，武成帝准备向东躲避，高孝婉叩马劝谏，请求委托赵郡王部署，一定能整饬军队。皇帝听从了他的话。高孝婉脱掉头盔准备出战，皇帝派人追回了他。周军撤退后拜为滨州刺史。高孝婉因为是文襄的嫡子，骄矜自负。河南王高孝宇死的时候，诸王在宫内没有敢出声的，只有高孝婉大哭着出来。他又怨恨执政者，做了个草人射他。何世开与祖挺诬陷他说，草人是模拟陛下的。又以前突厥到滨州时，高孝婉脱下头盔扔在地上说，难道我是老妇需要戴这个？这是针对陛下的话。当初卫氏有谣言，河南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头金鸡鸣。祖挺解释说，河南河北指的是河间。金鸡鸣是指高孝婉将要树立金鸡而大赦。皇帝很被迷惑。当时高孝婉得到一颗佛牙，放在府地内，夜晚有神光。玄都法顺请求奏报朝廷，高孝婉不同意。皇帝听说后派人搜查，得到了数百件库中存放的槊和幡旗。皇帝听到后认为是谋反的证据。审讯他的姬妾有一个陈氏不受宠爱，诬告说高孝婉画了陛下的形貌哭泣，但实际上是文襄皇帝的画像，高孝婉时常对着他哭泣。皇帝发怒，让五位赫连抚玄盗用鞭子抽打他。高孝婉喊阿叔，皇帝怒道，谁是你叔，敢叫我做叔？高孝婉说，我是神武皇帝的嫡孙，文襄皇帝的嫡子，魏孝敬皇帝的外甥，为什么不能叫你做叔？皇帝更加愤怒，打断他的两条小腿而死，将他葬在西山，皇帝死后才改葬。儿子高正礼祭祀，自幼聪明，能背诵左氏春秋。北齐灭亡后迁到绵州去世。兰陵武王高长恭又名高孝冠，是文襄的第四个儿子，多次升迁至滨州刺史。突厥入侵晋阳，高长恭全力抗击。邙山之战失败时，高长恭担任中军，率领500骑兵再次冲入周军，一直到达金庸城下，被包围得很危急。城上的人不认识他，高长恭摘下头盔露出面容，城上才派弩手救援，于是大获全胜。武士们一起唱歌谣，就是《兰陵王入阵曲》。历任司州牧、青州、瀛州刺史，颇收受财物。后来担任太尉，与段韶征讨白骨，又攻打定阳。段韶生病，高长恭统领他的部队。前后因战功，令封巨鹿、长乐、乐平、高阳等郡公。邙山大捷后，后主对高长恭说，冲入敌阵太深，一旦失利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高长恭回答说，家世亲切，不知不觉就那样了。皇帝嫌他称家世，于是猜忌他。等到在定阳时，他的下属玉相院对他说，王既然受到朝廷寄托，怎么能如此贪婪残暴？高长恭没有回答。玉相院说，难道不是因为邙山大捷，恐怕因威武 被猜忌，想自己玷污名声吗？高长恭说，是的。玉相院说，朝廷如果猜忌王，在这件事上就会处罚，囚父反而会加速祸患。高长恭流泪跪下，请求安身的方法。玉相院说，王先前已有功勋，现在又告捷，威声太大，应该借口生病待在家里，不要参与时事。高长恭认为他的话对，但未能退隐。等到江淮地区有敌寇侵扰，他担心又被任命为将，叹息说，我去年脸肿，现在为什么不发呢？从此有病也不治疗。武平四年五月，皇帝派徐之范给他喝毒药。高长恭对妃子正式说，我忠心侍奉主上，有什么顾于天而遭朕杀？妃子说，为什么不去求见皇上？高长恭说，皇上的面哪里能见到？于是隐逸而死，追赠太尉。高长恭外表柔顺，内心刚强，声音容貌都很优美。作为将领，亲自勤勉处理细小事务，每次得到甘美食物，即使是一个瓜几个果，也一定与将士分享。当初在瀛州，行参军杨士绅上表列举他的赃物，被免官。等到讨伐定阳时，杨士绅在军中担心遭祸。高长恭听说后说，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。于是找了一个小过失，打了杨士绅20杖，以安抚他。曾经入朝后出来，仆从都散去了，只有一个人。高长恭独自返回，没有责罚。武成帝奖赏他的功劳，命贾户为他买了20个妾，他只接受了一个。有千金的戒具，临死前全部烧掉了。安德王高延宗是文襄的第五个儿子，母亲陈氏是广阳王的歌妓。高延宗幼年被文宣帝抚养，12岁时还把他放在肚子上，让他尿在自己的肚脐里，抱着他说，可怜，只有这一个。问他想要做什么王，回答说，想做冲天王。文宣帝问杨英，杨英说，天下没有这个郡名，希望使他安于德性。于是封为安德王，担任定州刺史。在楼上大便，让下面的人张口接住，用蒸猪身和上人粪给左右人吃，有为难表情的就鞭打。孝昭帝听说后，派赵道德到州里打了他100杖。赵道德因为高延宗受杖不认真，又加了30杖。他又用囚犯试刀，检验刀的锋利，骄纵多有不法。武成帝让人鞭打他，杀了他的9个亲近之人，从此深刻悔改。兰陵王芒山凯旋后，自己陈述兵士，各位兄弟都认为他很豪壮。只有高延宗说，四兄不是大丈夫，为什么不乘胜直接进攻？如果让我处在这个形势，关系哪里还能存在？等到兰陵王死后，妃子正式把锦珠施舍给佛寺，广宁王让人赎回来，高延宗亲手写信劝谏，泪满纸张。河间王死后，高延宗哭泣，眼泪流成了红色。又做了草人模拟武成帝，边打边质问说，为什么杀我哥哥？奴仆告发，武成帝将高延宗翻过来按在地上，用马鞭打了200下，几乎打死。后来历任司徒、太尉。等到平阳之战，后主亲自抵御，命高延宗率领右军先在城下交战，擒获北周开府宗廷。等到大战时，高延宗率领部下2次冲入敌阵，周军无不披靡，各军都失败了，只有高延宗的部队完整。后主准备逃往晋阳，高延宗说，陛下只管在军营不要动，把兵马交给我，我能打败他们。皇帝没有采纳。等到滨州，又听说周军已经进入越蜀谷，于是任命高延宗为相国、滨州刺史，总管山西军事，对他说，滨州阿兄拿去，我现在走了。高延宗说，陛下为了社稷不要动，臣为陛下拼死力战。洛提婆说，至尊的主意已经定了，王不得随意举坏。后主最终还是逃往邺城。在滨州的将士们都请求说，大王如果不做天子，我们实在不能为大王拼死效力。延宗迫不得已即皇帝位，下诏说，武平年间君主懦弱，朝政由宦官把持，灾祸起于内部，盗贼在边境兴起，连夜斩官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如此则我高祖的基业将要坠毁于地。王公卿士们强行推举逼迫我，如今我便恭敬地承接帝位，可大赦天下。改武平7年为德昌元年，任命晋昌王唐雍为宰辅， 齐昌王莫多楼敬显，牧阳王何阿于子，又为大将军段畅，五位将军向李僧伽，开府函谷湖，后莫尘洛州为心腹爪牙。众人听说后，不召而来的人前后接连不断。严宗容貌丰满壮实，坐着时仰面，躺着时俯身，人们都笑他。到这时，他赫然振奋，气力超长，驰骋行阵，迅猛矫捷如飞。他倾尽府库中的财物和后宫的美女，赏赐给将士，查抄没收了上千家宦官的家产。后主对身边近臣说：“我宁愿让周朝得到兵州，也不愿让安德王得到他。”身边人说：“理应如此。”严宗接见士卒，都亲自握着他们的手，陈述言辞，自称名字，流泪哭泣哽咽。众人都争着为他笑死，连儿童女子也爬上屋顶撸起袖子，投掷砖石来抵御周军。特进开府那卢安生守卫太谷，率领10000兵力叛变。周军包围晋阳，望去如黑云从四面合拢。严宗命令莫多楼进显、函谷湖在城南抵抗，阿于子、段畅在城东抵抗。严宗亲自在城北抵挡周齐王，挥舞大槊往来督战，所向无敌。尚书令石举山也肥胖多力，手持长刀徒步跟随，杀伤很多敌人。五位蓝芙蓉、祁连延长都战死在阵中。阿于子、段畅率领1000骑兵投降周军，周军进攻东门，黄昏时分攻入。晋兵焚烧佛寺的门屋，飞腾的火焰照亮天地。严宗与晋显从城门进入，夹击周军，周军大乱，争抢城门，互相拥挤堵塞。骑兵从后面砍杀，死了1000多人。周武帝身边护卫几乎死尽，无法脱身。城御上士张寿便牵住马头，赫拔佛恩用鞭子从后面驱赶，沿着崎岖小路才勉强逃出。骑兵奋力攻击，几乎击中周武帝的马。城东道路狭窄弯曲，佛恩和投降的皮子信为他引导，才得以幸免。当时是四更时分，严宗以为周武帝死于乱兵之中，派人在堆积的尸体中寻找长胡须的人，没有找到。当时其人已经取胜，进入坊间饮酒，全都喝醉躺倒，严宗无法再整顿队伍。周武帝出城后非常饥饿，打算逃跑。齐王献和柱国王义劝谏，认为离开必定无法幸免。严宗的叛将段畅也极力说城内空虚。周武帝于是停住马，吹号角收拢军队，不久又振作起来。第二天早晨再次进攻东门，攻克又攻入南门。严宗作战力竭，逃到城北，在一户人家中被擒。周武帝亲自下马握住他的手。严宗推辞说：“死人的手怎敢冒犯陛下？”武帝说：“两个国家的天子有什么怨仇？只是为百姓而来罢了。不要怕，终究不会害你。让人给他穿上衣帽，以礼相待。”此前高都郡有座山，绝壁临水，忽然有墨写的字说：“齐王严宗。”用水洗后看更加清晰。武帝派人去抄写，使者把王字改为上字，到这时应验了。严宗失败前，在邺城的官署于12月13日申时受命守卫滨州，第二天拥立尊号，没隔一天就被包围，过了一夜到吃饭时就失败了。年号德昌，好事者说他只得到两天。后来周武帝问攻取邺城的计策，严宗推辞说：“亡国大夫不足以谋划国家的存续，这不是臣所能及的。”强行问他，才说：“如果任城王救援邺城，臣无法预料。如果现在的君主自己防守，陛下兵不血刃。”等到了长安，周武帝与齐国君臣饮酒，命令后主起舞。严宗悲伤不能自已，多次想服毒自杀，势必苦苦劝谏才停止。不久，周武帝诬陷后主和严宗等人，说他们姚英穆提婆谋反，下令一并赐死。他们都自己陈述没有此事。严宗挽起衣袖，流泪而不说话，用辣椒塞入口中而死。第二年，李妃收殓安葬了他。后主传位给太子时，孙正言私下对人说：“我以前在武定年间任广州是曹，听说襄城人曹仆言有句话说，高王的儿子们，阿宝应当做天子，到高德之承接，应当灭亡。阿宝指天宝，德之指德昌，承之指后主年号成元，这句话竟然应验了。”渔阳王绍兴是文襄帝的第六子，历任特进、开府、 中领军、护军、青州刺史。路过渔阳时，与大夫人钟长命同床坐，太守正道盖来夜见，长命想起身，绍兴不让他起来，说这是什么小人，竟让主人为他起身。于是与长命结为一兄弟，妃子与长命的妻子结为姊妹，索要其全家老幼的财物，都有赠贿，终是因此贫困。齐灭亡后，死在长安。文宣帝有五个儿子，李后生废帝和太原王少德，冯氏父生范阳王少义，裴平生西河王少仁，延平生陇西王少廉。太原王少德是文宣帝的第二子。天宝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因恼怒李后，骂少德说，你父亲打我时，你竟然不来救，用刀环击打杀死了他，亲手把他埋在游玉园。武平元年，诏令以范阳王子的儿子辩才为后嗣，承袭太原王。范阳王少义是文宣帝的第三子，起初封为广阳王，后改封范阳王，历任侍中、清都尹，喜欢与一群小人一起饮酒，擅自招来内参，打死了博士任方荣。武成曾杖责他200下，送交昭信后，后来又杖责100下。等到后主逃往邺城，任命少义为尚书令、定州刺史。周武帝攻克滨州，任命封府相为北朔州总管。此地是齐国重镇，许多勇士聚集在这里。前长史赵牧、司马王当万等人谋划逮捕辅相，到瀛州迎接任城王。事情没有成功，于是迎接少义。少义到达马邑，辅相及其属下韩阿哥奴等数十人都是齐国的叛臣，自四州以北的城数280多座都服从辅相，等到少义到来全部反叛。少义与灵州刺史袁弘猛领兵南出，想要夺取滨州。到达新兴时，四州已被周军占领，前队的两名仪同率领所部投降周军。周军攻打显州，俘虏刺史陆琼，又攻陷各城。少义回保北朔，周将宇文神举进军逼近马邑，少义派杜明达抵抗，军队大败。少义说只有一死而已，不能投降别人，于是投奔突厥，部众3000家，他下令说想回去的可以任意离开。于是哭败告别的人占了一大半。突厥他波可汗称文宣帝为英雄天子，因少义脚踝厚重与他相似，非常喜爱器重。凡是齐国人在北方的都隶属少义。高保宁在瀛州上表请求给他上尊号，少义于是即皇帝位，改元武平元年，封赵牧为天水王。他波听说保宁得到平州，也召集各部，各自举兵南向，说共同立范阳王为其弟，为他报仇。周武帝在云阳大寺集结兵力，准备亲自北伐，遇到疾病突然去世。少义听说后以为上天帮助自己，如昌期占据范阳，也上表迎接少义。不久周将宇文神举攻灭昌期。那天少义正好到达幽州，听说周总管出兵在外，想乘虚攻取蓟城，树立天子的旌旗，登上燕昭王墓，登高望远，部署兵力。神举派大将军宇文恩率领4000人驰援幽州，一半被齐军杀死。少义听说范阳城陷落，穿着丧服举哀回军进入突厥。周人向可汗悬赏捉拿他，又派贺若义去劝说。可汗又不忍心，于是假装与少义在南境打猎，让贺若义抓住他流放到蜀地。少义的妃子是渤海封孝婉的女儿，从突厥逃回。少义在蜀地给妃子写信说，夷狄无信用，把我送到这里，最终死在蜀中。西河王少仁是文宣帝的第四子。天宝末年，任开府仪同三司，不久去世。陇西王少廉是文宣帝的第五子，起初封长乐王，后改封。性格粗暴，曾拔刀追赶少义，少义逃入马厩，关上门抵抗他。少义起初任清都尹，还没来得及处理政事，少廉先去把囚犯全部叫出来，随意判决遣送。他能饮酒，一次喝数升，最终因此去世。孝昭帝有七个儿子，元皇后生乐陵王百年，丧事生襄城王亮，过继给襄城景王，各姬妾生汝南王晏礼、始平王晏德、城阳王晏姬、定阳王晏康、汝阳王晏忠。乐陵王百年是孝昭帝的第二子， 孝昭帝刚即位时，在晋阳，群臣请求立皇后和太子，皇帝谦让没有允许。都城百官又请求，于是称太后之令，立为皇太子。皇帝临终时，遗诏传位给武成帝，并有亲笔信。信末说，百年无罪，你可以勒处置他，不要学前人。大宁年间封为乐陵王。和亲三年五月，白虹环绕太阳两圈，又横贯但没有通达。赤星出现，皇帝用盆水承接星影并盖上，一夜之间盆自己破了。想用百年来压服，恰好柏林人贾德胄教百年写字，百年曾写了几张赤字，德胄封好上奏。皇帝发怒，派人召见百年。百年被召，自知不免一死，割下腰带上的玉珏，留给妃子胡律氏。在玄都院凉风堂见到皇帝，皇帝让他写赤字，验证与德胄所奏相似，派左右乱棍捶打他，又让人拉着百年绕堂，一边跑一边打，所过之处血流遍地。气息将近时，说祈求饶命，愿给叔叔当奴仆，于是杀了他，扔到池中，池水全变红，皇帝亲自到后园看着埋了。妃子握着玉珏哀嚎，不肯吃饭，一个多月后也死了。玉珏还在手中，拳头无法掰开，当时年仅14岁。他的父亲胡律光亲自掰开才打开。后主时改九院为27院，挖出一个小尸体，穿红袍系金带，一个发髻一条带子，一只脚有靴子。众内侍私下说是百年太子，有人认为是大元王绍德。诏令以襄城王的儿子白泽袭爵乐陵王。其灭亡后进入关中，迁徙到蜀地而死。汝南王彦礼武平初年封王，任开府清都尹。其灭亡后入关，按惯例授仪同大将军，封献子。女儿进入太子宫，所以得以不死。隋朝开皇初年，死于滨州刺史任上。始平王彦德、城阳王彦基、定阳王彦康、汝阳王彦忠与汝南王同时受封，都加授仪同三司，此后事迹缺失。武成帝有13个儿子，胡皇后生后主和琅琊王衍，李夫人生南阳王绰，后宫生齐安王阔、北平王真、高平王仁英、淮南王仁光、西河王仁基、乐平王仁雍、颍川王仁简、安乐王仁雅、丹阳王仁直、东海王仁谦。南阳王绰字仁通，是武成帝的长子，在五月五日辰时出生，到午时后主才出生。武成英绰的母亲李夫人不是政敌，所以贬为第二。起初名荣，字君明，过继给汉阳王。和亲三年改封南阳，令为汉阳王立后嗣。绰刚10多岁时留守晋阳，喜爱波斯狗。魏破胡劝谏他，他忽然砍杀了几条狗，狼藉在地。破胡惊走，不敢再说。后来任司徒、冀州刺史，喜欢把人裸体化成野兽的样子放狗咬食。转任定州，挖井水造后池，在楼上用弹弓射人。喜欢微服出行，游猎无度，恣意强暴，说学文宣博的为人。有个妇人抱孩子在路上跑着躲避，进入草丛，绰夺过他的孩子喂波斯狗，妇人嚎哭，绰发怒，又放狗去吃妇人，狗不吃，把孩子的血涂上，狗才吃。后主听说后，诏令所拿绰到杭寨，到后却赦免了他，问他在州中做什么最快乐，回答说多取蛆虫混在一起看，非常快乐。后主当夜就要一斗蛆虫，到天亮得到2-3升，放在玉壶中，让人裸体躺在玉壶里，那人嚎叫翻滚。后主与绰临看，欢笑不止，对绰说，如此快乐的事，为什么不早拍一史奏闻？绰因此大为后主宠幸，拜为大将军，早晚一同游戏。韩长鸾离间他，受任齐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长鸾令绰的亲信诬告他谋反，上奏说此人触犯国法，不可赦免。后主不忍公开杀戮，让宠幸的胡人何伟萨在后园与绰相扑，扼杀了他，埋葬在兴圣佛寺，经过400多天才大敛，颜色毛发都如生前。俗说五月五日出生的人脑不坏。绰的兄弟都称父亲为兄兄，嫡母为佳佳，乳母为子子，妻子为妹妹。齐国灭亡后，妃子正式被周武帝宠幸。 他请求安葬武成帝，周武帝下令有关部门将武成帝葬于永平陵北。琅琊王高演字仁威，是武成帝的第三个儿子，最初被封为东平王，授予开府、侍中、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、领军大将军，兼任御史中丞，后升任大司徒、尚书令、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大司马。北魏旧制规定，中丞出行时千步之内要清道，与皇太子分路行走，王公大臣都要远远停车，把牛解开轭具放在地上，等待中丞经过，如果有人迟缓违抗，就用翅膀责打。自从迁都邺城后，这种礼仪逐渐废弃。武成帝想要特别尊宠高演，于是下令完全恢复旧制。高演最初从北宫出来，将要就任中丞时，所有京畿的步骑兵、领军的官署、中丞的仪仗、司徒的仪仗队无不齐备。武成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设帷幕，隔着青纱布帐观看。他派宫中显贵骑马疾驰冲向仪仗队，没能冲进去，那人自称奉有敕令，翅膀应声打碎了他的马鞍，马受惊将人摔下。武成帝大笑，认为做得很好，又下令让高演停车传话很长时间，围观的人挤满了京城。高演经常在宫中坐在含章殿处理政务，各位叔父都要向他行礼。武成帝巡视滨州时，高演总是留守都城，每次送驾，有时送到半路，有时送到晋阳才返回。王世罗曾随从武成帝出行，回来晚了，武成帝想治他的罪。王世罗推辞说，我与第三子告别，留恋不舍，不觉晚了。武成帝想起高演，为他落泪，放过了王世罗，不加追究。高演的器物服饰、玩赏装饰都与后主相同，所需物品都由官府供给。他在南宫曾见到新兵阵的李子，回去后生气地说，尊兄已经有了，我为什么没有？从这以后，后主先得到新奇物品，属官和工匠就必定获罪。太上皇和胡后还认为不够。高演曾患喉疾，让医生下针，他睁大眼睛不眨一下，又对武成帝说，阿兄软弱，怎能统帅左右？武成帝常常称赞说，这是聪明孩子，应当有所成就，认为后主低劣，有废立之意。武成帝驾崩后，高演改封琅琊王，他对何世开、洛提婆等人奢侈放纵，大肆修建宅地，很是不满，曾经对他们说，你们所建的宅地什么时候能完工？为何这样满？二人相互说，琅琊王眼光炯炯有神，几步外就能射人，刚才短暂相对，不觉出汗，天子面前奏事，还不至于这样，从此忌惮他。武平二年，高演被外放到北宫居住，五天朝见一次，不再能随时见到太后。四月，下诏任命他为太保，其他官职全部解除，仍兼中丞，并管理京畿。因北城有武库，想将高演迁出宫外，然后夺去他的兵权。舒氏御史王子仪与高演的亲信开府高社洛、中常侍刘辟强劝说高演，殿下被疏远，正是由于何世开挑拨离间，怎能出北宫进入百姓群中？高演对侍中冯子从说，何世开罪重，我想杀他。冯子从内心想废黜后主立高演，于是赞成此事。高演就令王子仪上表弹劾何世开的罪状，请求交给宫禁审讯。冯子从将其夹杂在其他文书中上奏，后主没有仔细审阅就批准了。高演哄骗领军舍狄福连说，奉敕令命领军逮捕何世开。舍狄福连咨询冯子从，并请求再次奏报。冯子从说，琅琊王已受敕令，何须重奏？舍狄福连相信了，在神兽门外埋伏50人，第二天早晨抓获何世开，送到御史台。高演派冯永洛到御史台斩杀了何世开。高演党羽的本意只是杀何世开，到了这时就逼迫高演说，事情已经这样，不能终止。高演于是率领京畿军士3000多人驻扎在千秋门外。后主派刘桃枝率领禁兵80人召高演。刘桃枝远远行礼，高演命人反绑他，将要斩杀，禁兵散逃。后主又派冯子从召高演。高演推辞说，何世开以往实在该当万死，他图谋废黜至尊，剃光家家，太后的头让他做尼姑，所以聚集兵马，想让孙凤珍登上皇位。 我为这件事假托诏令杀了他。尊兄若想杀我，我不敢逃避死罪。若放了我，希望派子子来迎接我，我就入宫。子子就是陆令轩，高言想诱他出来杀掉。陆令轩握刀在后主身后，听说后站立。后主又派韩长鸾召高演，高演将要入宫，刘辟强拉住他的衣服劝谏说，若不斩杀洛提婆母子，殿下无法入宫。广宁王安德王正好从西边来，想铸成此事，说为什么不入宫。刘辟强说人少。安德王环顾众人说，孝昭帝杀杨尊彦只有80人，现在有数千人，怎么说人少。后主哭着对太后说，有缘分还能见到佳佳，没缘分就永别了。于是急忙召胡律光，高演也召他。胡律光听说杀了何世开，拍手大笑说，龙子做事果然不像凡人。入甬相见后主，后主率领宿卫者步骑兵400人，穿上铠甲将要出去。胡律光说，小孩子们舞弄兵器，一旦交手就会乱。俗话说，奴才见了天子心就死，至尊应该亲自到千秋门，琅琊王一定不敢行动。皮景和也认为这样，后主听从了。胡律光步行引导，派人跑出去说天子来了。高演的党徒惊骇逃散。后主在桥上停马，远远呼唤高演，高演仍站立不前。胡律光上前对他说，天子的弟弟杀一个汉人有什么大不了，抓住他的手强行拉上前。胡律光向后主请求说，琅琊王年少长肥脑满，轻率举动，长大后自然不会再这样，希望宽恕他的罪过。后主拔下高演佩戴的刀环，乱击他的辫头，很久才放开。后主逮捕了射敌福连、高射洛、王子仪、刘辟强、都督翟显贵，在后园亲自射箭然后斩杀，都肢解了，暴尸在都城街市上。文武官员都想杀掉。胡律光认为他们都是勋贵子弟，恐怕人心不安。赵彦深也说春秋责罚主帅，于是按罪责轻重分别处罚。高演还未获罪时，邺城北城有座白马佛塔，是石矶龙卫佛图澄建造的。高演想要修缮它，巫师说如果移动这座佛塔，此城将失去主人。高演不听，拆到第二级时，发现一条白蛇长数丈盘旋消失。几十天后，高演就败亡了。从此太后让高演住在宫内，饮食一定亲自先尝。陆令轩对后主说，人们都说琅琊王聪明雄勇，当世无敌，看他的相貌仪表，恐怕不是做臣子的人。自从他专权杀人以来，常怀恐惧，应该早做打算。何鸿燊与何世开一向友好，也请求杀掉高演。后主还未决断，用食物车秘密迎接祖班询问。祖班举出周公杀管叔，既有毒死庆府的例子，后主采纳了他的话。后主让高演去晋阳，派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引诱逮捕高演。赵元侃说，我从前侍奉先帝时，见先帝喜爱琅琊王，如今宁肯去死也不能做这种事。后主将赵元侃外放为豫州刺史。九月下旬，后主对太后说，明天早上想与仁威出去打猎，需要早早回来。当夜四更，后主召高演，高演起了疑心。陆令轩说，汹汹呼唤，而为何不去？高演出来走到甬巷，刘桃枝反绑了他的双手。高演喊道，请求见佳佳尊兄。刘桃枝用袖子塞住他的口，用袍子反蒙住头背出去。到了大明宫，高演鼻血满面，立刻被杀死，时年14岁。没有脱靴，用席子裹住，埋在室内。后主派人禀告太后，太后临哭10多声，就被拥着进入殿内。第二年3月，将高演葬于邺城西，追赠谥号为楚公哀帝，以安慰太后。高演有一父子4个男孩，出生几个月后都被幽禁而死，让平阳王高燕的孙子高士俊作为后嗣。高演的妃子是李祖清的女儿，被晋封为楚帝后居住在宣泽宫，齐国灭亡后才改嫁。齐安王高阔字仁弘，是武成帝的第4个儿子，性格忠厚长者，没有过失行为，官至特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北平王高真字仁坚，是武成帝的第5个儿子，沉稳审慎，宽厚仁恕， 武成帝常说这孩子学到了我的凤毛。官至司州牧、京畿大都督、兼尚书令、录尚书事。武成帝出行时，他总管留台事务。多年后，后主因高真长大，渐渐猜忌他。阿那公秉承后主旨意，让冯世干弹劾，将高真关进监狱，夺去他留后的权利。高平王高仁英是武成帝的第六个儿子，举止轩昂，精神不受约束，官至定州刺史。淮南王高仁光是武成帝的第七个儿子，性格急躁又暴虐，官至清都尹。其次是西河王高仁基，生来没有骨骼，不能自己支撑。其次是乐平王高仁雍。其次是颍川王高仁简。其次是安乐王高仁雅，从小有暗病。其次是丹阳王高仁直。其次是东海王高仁谦，都养在北宫。琅琊王死后，诸王被看守得更加严密。武平末年，高仁雍以下才得以出宫外，供给简薄，仅能维持生活而已。不久后主窘迫，任命高阔为光州刺史，高真为青州刺史，高仁英为冀州刺史，高仁简为胶州刺史，高仁直为济州刺史。从高阔以下大多与后主一起死于长安。高仁英因疯狂，高仁雅因雅病得以幸免，都被流放蜀地。隋朝开皇年间追召高仁英，下诏让他与萧从、陈叔宝修缮各自本宗的祭祀。不久去世。后主有五个儿子，穆皇后生下幼主，各姬妾生下东平王高克，其次高善德，其次高智德，其次高智前。胡太后让高克继承琅琊王爵位，不久夭折。齐国灭亡，周武帝将任城王以下大小30王带回长安，都给了封爵。其中没有随从被杀的，分散安置在西边，都死在边境。论曰，文襄帝的儿子们都有封谷。虽然文雅之道不及河间、平阳王，但武艺英姿大多能够御武。纵使咸阳王被刺剑自杀，覆灭已有征兆，但如果兰陵王能够保全，就不可估量了。最终被诛杀歼灭，以至于土崩瓦解，值得叹息啊。安德王因时局艰难，主上昏暗，隐迹藏光。到了平阳之战，奋起他的忠勇，大概是因为临难见危，家国大义深重。德昌王高举大旗，事态迫于群情，按理说会沦亡，无所归命。广宁王请求放出后宫，最终没有成功，不是孝恒的辞令有逊于李同，而是后主的心智认识离平原王已很远，存亡事意怎能同年而语。武成帝残忍奸贿，事情出于人伦常理之外。太原王事迹不同于猜嫌，情状并非叛逆或起于招幸，最终遭到迎刑，想要长久从未有过。以孝昭帝的德音，或许可以福庆流传后代，百年之库大概始于济南王的滥觞。他所说不要效仿前人的话，真令人伤叹。各爱其子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琅琊王虽然没有师父教导的资历，但早年就有气节报复，何事开淫乱多年，一朝被铲除，朝廷内外庆贺，而因此遭受毙命，深可痛心。然而专权杀人的祸事也未能避免，追赠帝号，谥号为公，矫枉过正，看他的过错而知其仁德，不也是与此不同吗？